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9年的3月29号，星期五，农历呢是2月23号。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
哎，你好。嗯。
喂，
请讲。
是吗？
哎，是，请讲吧。
哎呦，师傅，你好。
你好，你好。
弟子先请安了。
好，谢谢，谢谢。
师傅，你身体健康，
谢谢，
红发自立，
谢谢，谢谢。
首先感恩师傅你多年来对我弟子的关心和加持。
谢谢。
师傅，
哎，
你一直教导我们弟子要无我利他，
对，
救度众生。
对。
几年来，弟子经常为集用经文组合的师兄助念。
嗯。
有一次在梦中，梦到一间房屋倒在我肩膀上。房屋里走出一个人，笑着对我说谢谢。我看到这个倒塌在肩膀上的房屋，心想怎么办。这时你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帮别人背业了，念小房子可以消背的业，还会消自己的一份业，得一份功德。感恩师父慈悲，在弟子困惑的时候得到你的开示。
嗯，师父的
去年新加坡法会，你开办弘法助人佛学知识讲座培训，一直感到自己不够格，不想报名参加。是你在我梦中叫我参加，我报名参加了培训，收益匪浅。
嗯，
师傅，
哎，很好。
一直无时不刻得到你，听到吗，师傅？
听到，听到，都听到。
师傅，
一
直无时不刻得到你的关心和加持。
嗯，
要举的事例很多。在这里弟子真心的感恩你。
嗯，你自己要继续努力。
弟子今天有弟子今天有三个问题请师父开示。一，师父，弟子惭愧，拜师学佛几年，深感自己进步不大，身上有些恶习还没有改掉，不好的意念时常冒出，业障重，来不及消的感觉。我一些老同修交谈都有同感，但是留给我们修行的时间不多了，请师父慈悲开始如何消除我们老年人同修这种焦虑心。
实际上呢，焦虑呢是你讲完了吗？再讲。嗯，
讲完了，讲完了。
啊，
师父开始。
就是其实呢这个事情是这样的，那焦虑呢是不应该有，但是呢问题呢就是如果你没有这种紧迫感呢，对自己修行是不利的，因为精进心就是来自于一种紧迫感，明白吗？
对，明白，明白。
那么你要是天天在混混混，你可能一年就混掉了，两年就混掉了，可能也就没了。啊，就是这样。所以人还是应该有些紧迫感，但是呢，不要紧迫过头，过头就变成焦虑了，明白吗？
明白，明白。
哎，
师傅，我问第二个问题。
哎，
学佛人要修出离心。处理心对我们老年人说尤其重要，请问处理心和厌世心有什么区别吗？
哦，当然有区别了，区别很大。处理心呢是一种自觉的觉悟之后的，要离开这个世界，不要去被这个世界很多的烦恼所挂碍啊，这叫处理，就是一种觉悟之后的一种处理心，对不对啊？但是烦恼心是什么呢？烦恼心就是你厌世，那你本身就是根本没有觉悟之后，你对这个世界的烦恼，对这个世界的厌恶，那你当然了产生那个负能量了，这个负能量会造成你自己那个自杀啦啊各方面的情况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
嗯，
师父第三个问题，师父帮我解个梦，同修做梦梦到我买了瓷器做的马和小马桶。同修们有意见，同修之前打通你的电话，你直接解梦，说是有敛财的问题。弟子学佛以来，在经济上、经济交往上是比较慎重的。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邻居手里拿着两张黄纸条，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现实中他做服装生意的，他的店要关闭了，借了小区一间房， 继续抛存货，剩下的货捐送贫困地区。我到他那儿出去玩，他硬送我两条裤子，我付了10块钱。不知我这个梦与李晨有关联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你是托别人打的是吧？
对对对、
啊，托别人打的。那这个人，你现在把你这个梦告诉我，我当场给你一梦。可能他是口误吧？我觉得你这个梦根本不是这个情况吧？你刚才这梦再讲一下给我听一下。
就是同修打的做的梦还是我做的梦？
你的你做的梦。
嗯。啊，我做的梦是这样的，当时是我进了师傅的录音以后呢，我做梦了，做梦晚上就是梦到一个就是我的邻居呢，就拿了两张纸条在我以前晃来晃去。那么现实当中呢，我意念当中是好像是欠了他的钱似的。现实中断了，他因为是做服装生意有事情。
这个梦。这个梦应该是、这个梦应该很简单的。这个梦可能就是你占了他便宜的呀。
是吧？
啊，你就是占了他便宜的。所以作为一个学佛修行人，尽量不要去占人家便宜，这是如理如法的呀。应该不是大什么大的敛财。因为我刚刚前面听他做到你的梦，什么一个瓷的马桶跟这个敛财没关系的，他怎么会说师父说他敛财的、
那么他这些，因为他说的梦是上次打过电话了，梦了真的。
但是问题就是，但是问题你把他的梦你再告诉我呀，我就知道了。
啊，我知道，他做梦是这样的，他说我跟着那个这几个同修呢一起去到那个他们的家里去收那个粮食，收了很多粮食，收了很多粮食嘛，到那另外一家呢就没有收到，收到了嘛就到了一个商店，比如说是超市什么，就我说我要买个尺码，我买个尺码呢，叫他们呢每一个人呢都买一个小瓷的马桶，那瓷的小马桶，那么他们呢都不愿意买。不愿意买嘛，有个同学感到头疼就跑出去了。
啊，那不是敛财，那是你强行的叫人家做一些功德吧。你虽然自己没有敛财，但是你强行的叫人家做功德，这个不要讲，肯定是的。
哦，那我知道了，我自己忏悔师父，我只是
好吗？
忏悔，
就是这个。
我知道了，
100%的，
感恩感恩啊。
好，就这样，谢谢，
好，再见。
喂，你好。
喂。弟子给师傅请安，感恩师傅。有几个问题请问师傅，帮同学问的，感恩师傅。就是划掉名字都是地府的运作，请问师傅在阳间做了什么样的事会被地府划掉名字？
一般的就是扣除阳寿呀，划掉名字就是扣除阳寿了呀，你阳寿没有了呀。就是你比方说你这个做的恶事太厉害了，做的恶事太厉害了。
同学想请问，划掉名字之后，这个洋人接下来会怎么样？
这个洋人接下来就是魂魄不齐呀，混混叨叨的呀。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就是比方说这个人本来脑子很清楚，在单位里一直很好的，事业什么都很顺利，但是自从划掉名字之后，事业一蹶不振，人天天在家里就想吵架，就想发脾气，而且天天闹，不开心，慢慢就忧郁症了。忧郁症时间长了嘛，就划掉了名字，其实就划掉了呀。忧郁症到后来嘛，自杀嘛，就是他的阳寿到了，他一直忧郁到阳寿到了，他就自杀就走了呀。所以为什么现在全世界一年有100万人自杀，全是忧郁症死的呀？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
其实忧郁的话就要当心了。
哦。
你发现自己有忧郁症就要当心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问师父，有个同修她怀孕了7个月，医生说怀疑是胎儿畸形，没有手脚，但是医生不确定，同修不想打胎，像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办？
如果医生确认是这个畸形的话，那你可能要重新考虑一些问题了，听得懂吗？因为生下来的话，你是这种畸形的孩子的话，你对孩子是一种痛苦。你而且对自己也是一种痛苦，就说明你的业障很重啊。啊，人家投胎到你的家里来，像这种情况你就要好好的要当心了，明白了吗？那么然后这种情况要听医生的话，然后要自己要做好超度啊什么什么准备了。因为畸形的话你生出来，这个让孩子更多的痛苦啊，但是这个打的话那是杀害孩子，那也是个问题，所以像这种事情最好求菩萨保佑了。 好吧。
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师父，师父在那个修世间法尘出世间佛中讲到，人道有肉身，所以能够做实实在在的功德。现在同修有两个问题，就是生活中有些人他光是念经很少动，而有些人他会因此而有气无力，相反经常出去做事情，做很多事情的人就很有力量，是不是这种利用肉身的行会给人带来力量？想请师父慈悲开示。
那肯定的，肯定的。你今天帮人家做好事了，对不对啊？
嗯。
啊，你去救人了，那你是不是增加自己的能量了？肯定的呀。
对。
那你在家里自修，你说你这个人有能量吗？也有能量，但是这个能量是借助于自身的能量，自身的能量跟外界增加你的能量就不一样了。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这个电汽车里面电瓶本来电就不足，那你靠停停开开停停开开来储蓄，用这些储蓄的能量靠自身的，那是不是很少啊？
嗯，
你停下来之后还能发动，但是你要是汽车在外面开，一边开一边坏了，可能人家给你一充电，你是不是这个跑起来能量比你自身储蓄的能量要大吧？
对，
就这个简单了。
嗯，对，
明白了吗？
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请问师父，如果肉身更容易修成的话，那么是不是修行的根本在于多做，就是利用这个肉身去做更多修行弘法上的行为，
这、就是、
会得到无限的力量？
这就是大乘，大乘就是通过救人来自度，自助度人，对不对啊？你救了别人了，你做学佛帮助别人了，你自己得到更多能量。还有一种呢，你自己在家里自己打坐，那么这个能量靠自己啊，自己本身的能量体再接上啊，接上一些天呐、地呀、但是这个接，因为你不是大乘，不是出去救人，不像菩萨，你接触不掉很多很大的能量，
嗯，
那是不一样的，明白了吗？
嗯、
啊，
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师父。您在一次节目里面说有一个师兄意念很有力量，请问师父，意念有力量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意念有力量，比方说你今天你对自己很有信心去考试，
嗯，
你意念当中有力量，我什么都准备好了，我肯定考得出来了，你是不是放松啊？
嗯，
是不是不紧张啊？
嗯，
是不是不害怕啊？这不就是力量吗？
嗯，
那人家呢，紧张得不得了，因为人家没有力量，因为他没有思想上的准备，所以他就害怕。
嗯，
听得懂吗？所以一般在法庭上，嗯，为什么有些律师会胜利？因为他经常出其不意的问对方啊，问的你哑口无言，他就占上风了嘛，啊，对不对呀？
嗯，
啊，就这样。
师父，一个意念很有力量的人可以改变物质世界，是吗？师父，
可以，完全可以。
啊，就是之前在师父在，嗯，
至少改变你自身的物质世界啊。
嗯，师父之前在白话佛法里面说过，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他如果去祝福一个人的话，这个人就会很幸运，如果是诅咒一个人的话，就可以让他倒霉。
那是啊，那要看了看谁了。
嗯，
所以高僧大德他不会随便去诅咒人，也不会随便去加持人的，所以你去叫一个高僧大德加持，
嗯，
他肯不啦？你跑到庙里去，你连老和尚都找不到，你怎么加持啊？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越
是
可以通过，
越是高僧大德，
嗯，
越不会轻易的去诅咒和加持别人。
嗯，好的，感恩师父。那我们可以通过意念的力量让自己心想事成，是吗，师父？
完全可以，你天天想好了，你想你要去做的呀。
嗯，
因为你的意念的力量促使你去行动呀，有了这个思维你才能有行动呀，对不对呀？
嗯，
你心动了你才会有行动呀，你心都不动，
嗯，
你怎么会有行动呢？你有了行动，你当然就接近你的啊这个希望了呀，你想象空间当中的希望了呀。
嗯，那想请问师父，我们平时怎么样增强自己意念的力量呢？
那就是要第一干净啊，干净的意念它会有力量，第二正能量它会有力量。
嗯，
你想想看，一个小青年整天沉迷在酒色当中，你说他意念会有力量吗？
嗯，没有。
啊，好了，听得懂了吗？
嗯，感谢师父慈悲开示。嗯，师父说的这个就想到了那个吸引力法则啊。师父曾经在节目里面开示过一个同修，就是说叫他不要去担心那些不好的事情会招来负能量倒霉的事情。
对，
相反，即便一个人到了369，他如果一直想我没有劫啊，我很幸运啊，接下来他就会真的会避开很多的劫难，甚至会有 lucky 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想请问师父，意念的力，
但是他的魔力 他就坚信啊，日耳曼民族能够统治整个世界。你看看他就这个魔力，你看他就被他搞的世界就被他搞得稀里哗啦了。他也是一种力量啊，因为他是信念的、因为他虽然是魔的信念，但是他也有力量啊。所以正信念连魔的都有力量，你说正信念会没力量吗？明白了吗？
那请问师父，我们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念力很足的话，但是如果他带有私心杂念的话，是否他想做的事情就容易不成功呢？
你一个人如果念力很强，但是你带有私心杂念，这个念力马上力量减半。听得懂吗？
就是想要做，他意念必须要是很干净，很
对，对，明白了吗？最后，如果你意念不干净，最后没有能量，而且最后会失败，就像希特勒一样，最后失败了，告终，就这么。
感恩师傅。接下来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当一个人某个业障激活变成灵性了，身上的灵性要债了，是不是灵性自己本身所带来的业障也会跑到这个人身上来？
会的呀，灵性乱窜的呀，看哪里有好他就往哪里跑啊。
是不是灵性在一个人身上时，这个人就会有灵性的业障、习气和气场、气质？
这个不一定，如果他到你身上，你身上本来就有很多业障灵性，他就可以把你弄了激活，所以你倒霉加倒霉。如果你身上还是正能量，他就算到了你身上，他过一段时间他自己会离开的。明白了吗？
那
邪不压正啊，这就叫邪不压正啊。
那师傅，灵性在人身上的时候，灵性带来的业障会不会成为这个人自己身上的业障的一部分？
要看的，如果你是欠那个到你身上灵性在他身上那个人的债，那就算你没有，但是他到了你身上了，那他就会把他的你欠他债的业障带到你的身上。
是全部背业，还是欠灵性多少就替灵性背多少业障？
一般的都是替灵性背多少，你欠多少背多少的，不会全部的。
蓝师傅，如果一个人临终的时候正好身上有一个业障很重的灵性激活了，会不会因为灵性业障太重而导致本人被拖下去？
会的，这叫共业，你帮他背了，而且你在边上参与了嘛很多事情，那你就基本上就被他带下去了。
感恩师傅。请问师傅，很多同修他的业障比例到了十几或者二十几之后，再怎么念经做功德还是那个比例上下，请问师傅，为什么再怎么念经业障比例都下不去了呢？
很简单了，你自己的业障阻碍呀。为什么你的火车开到前面不能跑了呢？前面阻碍你了呀。
是不是是因为消业到一定程度之后需要修心了？
对了，有道理的。
需要下决心痛改前非，改毛病习气，
就是说
要发菩提心，业障才能消掉。
你拼命的去做功德，好，功德是有。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你拼命赚钱，你家里不是有钱了吗？对不对啊？但是你过去欠人家的钱呢，算不算了？好了。
感恩师傅。想请问师傅，如果是怎么念都消不下去的业障，一般是什么类型的业障啊？
那上辈子杀人了，杀动物了，吃海鲜了，做阴事了，害人了，这些都是在阎王老爷这个本子上都记载的，所以不是这么容易消的。还有男女这种事情，它都会产生果报。就是讲个简单例子，在你生命当中能够让你受到刺激的事情，它会进入你的八十天中。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告诉你，感情问题是不是在八十天中受到刺激了？
对。
好了，进去了。
感恩师傅。最后一个问题，感恩师傅。师傅说验血可以破血光之灾，请问这个出血量有规定量吗？
没有，一点点就好了。
家人有一个血糖仪可以取血验血，但是出血量很少，可能还不到芝麻大，这样能破血光之灾吗？
也叫你稍微像你这种只要出血的话就是有血光，但是你出的血少，那你当然破的血光之灾就少了。
好的。
你比方说你撞一个车啊，出大量的血了，那你当然就血光之灾就消掉很多了。
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没有问题了。
好，
感恩师傅。再见师傅，谢谢师傅，感恩。
喂，你好。
哎，喂，师傅好，对不起，弟子给师傅请啊。师傅能听请吗？
听得见。
感恩师傅，弟子向师傅忏悔，修得不好。感恩师傅。帮同学问几个问题。第
第一个同修梦里看到一个排行榜，有好几位师兄的名字，其中有一位你师兄的名字，在他名字后写了77分，其他人名字后面都是空白的，没写分数。做梦的同修当时意念里感觉这个分数是大家消耗福报的分数，请师父开示一下，消耗福报这个梦是真的吗？
消耗福报肯定真的。
嗯，明白了，感恩师父。那请问师父，一个人一生的福报满分是100分吗？
没有的，没有的。
那满分是多少分呢，师父？
他没满分的，因为人间就是不圆满的，
哦，
所以每一个人福报是100分的。你去看
好
了，再有钱的人他也有痛苦，再痛苦的人他也会有幸福，就是这样。
明白了，感恩师父。请问师父，以前看过一个佛教的故事，是清朝纪晓岚记录的，说一个富人的儿子和佣人的儿子在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因富人的儿子从小就过度享福报，最后福尽人亡，而佣人的儿子因为没有享过什么福，反而活得很长。请问师父，福报消耗尽了以后是否会走人呢？
会的，很多人出事嘛，就是福报消尽了。
明白了。
你不停的花花花花到后来们就死了。
嗯，明白了。
你看很多暴发户就是突然之间有钱了，一下子吃喝嫖赌啊，好了，突然之间就，要么就是倾家荡产，要么破产，要么就死了。
嗯，明白了。好了，感恩师傅，对不起，师傅这边有点听您那边说话是断断续续的，您能听得清吗？
我听得清楚。嗯。
嗯，明白了。好的，感恩师傅。那请问师傅，这位师兄应该怎么忏悔呢？
怎么忏悔啊？
嗯，
好好的忏悔。忏悔的话就是要积福积德呀，要福慧，福慧双修呀。
嗯，明白明白，感恩师父。那请问师父，怎么样才能保留住剩下的福报不被过早的消耗掉呢？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这位师兄目前还在上学，经济来源主要靠他的父母，家庭条件也并不是特别充裕。请问师父，他是否是因为对父母亲的不孝顺，或者是花父母亲太过的钱，而导致他这个福报消耗的这么快？
会，会。
哦，嗯，那请问师父，是否他命根当中的福报本来也不是很多呢？
是，要看他生出来的父母亲有钱没钱的。如果生在富裕的人家里，就说明他有福报啊，真的是这样的。
嗯。这个女师兄她出生的时候的家里条件挺好的，到后来就是家里头渐渐条件就变得一般了。
啊，那就是她消耗福报了。
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师父您曾经开示过，看人间要看得淡一些，心和气平者百福自吉啊。您当时解释说，就是说一个人的心很平，气很稳的时候，这个人100个福气都集在身上。请问师父，是否一个人的情绪太过于不稳定，伶牙俐齿，没有忍辱心，说话伤人，也会造成他的福报的损耗呢？
完全正确，100分。
哦，明白了，师父。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守口业，这个不仅会消耗我们的功德，还会消耗我们的福德。
你去看整天骂人的人，整天伶牙俐齿搞来搞去的人，我告诉你，倒霉的了，福报都没了。
明白了，感恩师父，弟子要好好忏悔，对不起师父，对不起菩萨，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很多一些一线城市的师兄今生的福报都很好，那他们要如何避免这种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过度的消耗呢？
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呀，学佛修心呀。还是那句话呀。
嗯，明白。
你不学佛你怎么能够积福积德啊？
嗯，
福气总归会用完的呀，就存款你总归会用完的呀，你不往里边去加，你怎么能够保持你这个存款不被消耗掉啊？好了。
嗯，明白。弟子也曾看见过，就是法师们他们用洗手的那个纸巾，他们都是用了一次再用一次，都用了反复用好多次，就是不舍得丢，就心里很有感触。我们平时用水还有用那个纸都不是很节约。
对呀。
真的要向法师学习。
对呀，就是这样。
嗯。明白了，感恩师父。请问师父，师父您在过去的录音中曾经开示过，可以祈求观世音菩萨帮助我们封存功德，不要转化为人天福报。那有同修许愿封存功德后， 发现精力上确实减少了很多。请问师傅，我们在维持基本生活需要以及放生做功德参加法会资金前提下，是否也可以请求菩萨帮我们封存功德呢？
一般不要这样，因为每个人的业障都很重，如果你封存功德的话，你功德一点都不能消耗抵消你的业障，那你就是该倒霉的时候就倒大霉了。
哦，嗯，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同修，他们就是已经向菩萨许愿要封存功德，现实生活中过得的确是很辛苦，但是他们觉得
不能搞的，这个不能搞，我没讲过的事情你们最好不要去搞。
哦哦，就不要许那个愿是吧？
啊，谁叫你搞的？师父讲过不啦？没讲过的事情为什么要去搞啦？
明白了，对不起师父。弟子向菩萨还有师父忏悔，向自己的父母亲忏悔自己的不孝顺，孝而不顺，总是抱怨父母花父母太多的钱，浪费太多父母的钱，惹父母亲不开心。弟子知错了，弟子忏悔，丢佛子的形象。弟子也向菩萨还有师父忏悔自己说话伤人伤害别人，弟子知错了。弟子也向菩萨还有师父忏悔自己没有真心改过，菩萨给的机会没有好好珍惜，没有认真改毛病，不精进，懒拖拖，虚度年华，没有感恩心，自己自私，只考虑自己，不关心别人。对不起师父，弟子知错了。
嗯，
另一个师兄也是被师父解梦说消耗福报了，他说我们都是修了挺多年的，惭愧没有培福反而消福了，忏悔自己浪费时间爱睡懒觉念经不精进，对不起菩萨，对不起师父。
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能绝对不能丢掉菩萨的那种理念信念，要坚持好好修的。嗯，
弟子发现就是无论菩萨安排到什么样的环境去，都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是成全我们，让我们把自己的佛性发挥出来，挖掘出来我们本性的最好的一条道路。
是的，
感恩师父。
是的，嗯，
感恩师父，感恩菩萨。嗯，这个女同修当天知道这个梦境后，就彻底反思自己，挖自己的问题所在。她晚上做梦，她梦里请师父解了一个梦，梦里感觉是在皇宫里，做梦人是个太子。现在太子的位置是空的，意念里太子去烧小房子去了，做梦人感觉自己就是那个太子。之后师父在梦里解释说已经开始转变了，还提醒他要多念小房子。请问师父，这个做梦的同修过去生中可能做过太子吗？
完全有可能。
哦，那头位女生肯定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你都知道了。
明白，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师父。
嗯
嗯，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夫妻之间女方不用去工作，一切都由男方负责经济，请问师父，这样会造成男女双方互相欠债吗？就是女方又欠男方的债呢？
会的。
嗯，会。那如果夫妻都学心灵法门的，都学佛呢？
那废话，那当然好了。
哦，那这就是会减少点欠债是吗？
对呀。
嗯，对不起师父。
嗯，
下一个问题，师父您之前开示过放生鱼子时外面的保护膜不要撕开，请问师父，那鱼子是直接放入水中吗？
是的。
嗯，哦，那就是挺多网上有挺多说法说有的是放进无纺布袋子里，或者是给袋子留一个小口然后再放入水中，有的说是放在河岸边的水草里，有的还说埋在河边的泥沙里，就是直接放在水中是吗师父？
是的。
嗯，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对不起师父，你好像有一点累。
是的，好了。
嗯，对不起师父，我能再帮同学问几个问题吗？
讲吧。
嗯就是从面相学上可以看出这个人的运程，如果整容了是否也会破坏之前的运势呢？
会。
那就是有的人整得好的是不是也增强之前的运势呢？
会，如果就算你没有发誓，但是你只要拼命的努力修心啊学佛啊，他当然会改变你原来的流年运气了。
嗯，明白了，感恩师父。嗯，下一个问题，师父您曾经讲过梦到小 baby 撒尿撒在自己身上或者小 baby 哭是有财运， 那请问师傅，这个怎么判断是流产的孩子没超度走，还是有财运呢？
一般来讲，如果已经流掉了，那就说明这个孩子就是没有今生没有如愿，他可能还会再到人间来，所以他就是就算他有的时候人家里有点钱了，就是说他应该有点积蓄了，但是他也会用完就没有了。所以像这种源源不断的话，你就是要源源不断的做功德做善事的，这谁都懂得一个道理，你不对他持续的好，他不会跟你真心的。做人也是这样，听懂了吗？
明白了，好，明白，感恩师傅。师傅最近在节目里多次提到穿心莲有助于我们清火消热，那是否体质偏寒的人也可以多吃呢？
体质偏什么？
寒，就寒冷里边。
可以的。
那请问师傅，是否体质偏寒的人会比体质偏热的人更容易冷静下来呢？
应该从道理上这个是有根据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冷静的话，他至少是冷啊，对不对啊？你要偏寒的人当然容易冷静了，他也不讲话，对不对啊？
对，
他冷静归冷静，他不讲话呀，偏寒的人。就是这样。
这样，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我最后帮同修问两个梦境，师傅。同修梦到他带着好几个人要去推翻罗马大帝的统治，然后路上还看到罗马大帝闭着眼坐着一个椅子上不停的颤动，然后他继续往前走，就到了一个城，需要手续才能进城，同修居然顺利通关了。进城后觉得那个地方很辽阔，能干见大片天，意念中觉得类似罗马城一样的地方。他意念中还感觉的神奇，觉得自己是要推翻罗马大帝统治的，居然顺利建成了。同修最近在等澳洲的学生签，请问师傅之前给他看过图腾，说他的签证状态不太好，成功率只有50%，请问师傅是否这个是跟他申请澳洲签证有关呢？
他至少上辈子有一辈子他是加入这个推翻罗马帝国的这个行列的。
这是前世梦，
前世梦啊，没有用的。
那他又做了一个梦，就是做梦他往上爬一座山，还是碰到一个地方，说是烈士陵墓，意念里他就是觉得是学佛人不怕的，然后他就爬山的过程中看到天空中出现了穿着粉色外衣的弥勒佛，一共看到了两次，但是上到山顶后又下山了，请师父慈悲解梦。
这个没什么大问题的，说明他有菩萨加持。
他有菩萨加持，那就是他这个签证成功率会能高一点，是吗？师傅，
已经开始高。
那就请菩萨加持他能顺利一下签，请师傅也慈悲加持他顺利一下签。他也是想留在师傅身边，好好学佛修心，最后帮师傅好好弘法的。感恩师傅。那弟子今天问题就先问到这里吧。
好。
感恩师傅，师傅再见。师傅保重。
再见。
师傅注意休息。师傅再见。
谢谢。喂，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啊，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设佛台过程中，领头的同学在设佛台流程中加入了自己的东西，例如对新同修的期许等，并且流程的最后，让参加设佛台的所有师兄要依次报出自己的名字，互相感恩，这种做法是否如理如法呢？
他是谁啊？
是设佛台。
我不是，我就跟你讲，他算谁？他是老几？
那如果
自说自话，自己搞一套，不如理不如法。明
白了
吗？而且他以后如果他要是再这样，你们就叫所有的人在心里讲，某某某的业障由他自己背。没什么客气的，接下来他就生病了。要自己编的。
明白。
他我看他再下去很快就要拜师了，可以。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那这些与他一起参加设佛台的同修会不会有业障，需不需要念多少礼佛呢？
根据每个人个人的情况的，不一定的。业障不会他背的。你要知道名字叫了他就会有灵动性。明白吗？如果他这个佛台设了，人家菩萨不来，小鬼来了呢，就把名字记下来了，这下就惨了。你看过去有的人跑到庙里去，你比方说你不知道菩萨来不来，你把自己的名字一报，
嗯，
你碰到好的菩萨，碰到好的护法神，你就会越来越顺利。你自己心中意念不干净，再碰到一个不好的常住在庙里的那种啊仙啊神啊，或者怎么灵界的东西啊，他把你一记再搞搞你，你就接下来就惨了。为什么很多人磕完头跑出庙门就摔一跤啊？
哦，
这还不懂啊？
明白，还是
哪有磕过头、拜过佛跑出去摔跤的？
嗯，
没有理由的，听不懂啊？
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说个笑话、有一个人去求财神菩萨，
嗯，
哎呀，菩萨保佑啊，保佑啊，讲了半天，正好出门就从庙的楼梯啪啦啪啦滚下去了，摔了个嘴啃泥，结果他就跟人家说，哎，我刚求过财神菩萨，财还没到，怎么人先摔了？
嗯，
那个人就跟他解释了，说财神菩萨大概心想、就你这种人没摔死已经蛮好了，还想发财，
间接提醒他
人都没做好你还想发财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设佛台时黄色背景画如果不小心接歪了，是用那种强力胶不能再调整的话，那贴画的师兄会不会有业障，要念多少礼佛呢？
业障不大，但是不好。如果你看得出来了、再强力胶你也得想办法调整一下、怎么弄一下。
好，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有些同修急于做功德，误将大量法宝，比如经书、白话佛法、空白小房子等，结缘给了借我们法门敛财的人，同修会不会有业障？将法宝结哦，会。那将法宝结缘给那个给借法门敛财的人，会有什么果报呢？
会什么果报？
啊、
对不对？这个助孽为娼啊，这就不好啊。这个就是你知道他会敛财的，你还要把法宝给他，让他继续敛财。
那如果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呢？
不知道情况好一点，不知道、我问你，不知道情况把人家撞死了，有罪不啦？
有。
好了。
那这种情况下要念多少遍礼佛呢？
49遍。
哦，好的。明白，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同修过年回家听家人说了其他法门的内容，当晚就梦到很多坟墓，嘴里虽然在念经，之后梦中有人告诉他原本可以证得阿罗汉果位，现在只能去天国了，请师父解梦。该同修刚修我们法门时就梦到今年有大劫会走人，请问这个梦是
这个梦就是不是一门精进的苦头呀？
就
这么简单了啊！你有师父、你有自己的法门，你为什么不好好修啊？对不对啊？
说他
把法门84000法门多着呢，对不对啊？你要学一门嘛，就好好学了。
说他本来可以证得阿罗汉果的，现在只能去天国了。就这个
掉下来了呀，那个是初六道啊，现在证得天国只是把你作为福报了呀。
是，
好了。
他已经针对此事许愿49遍礼佛，21张小房子，这类情况够吗？
你想想看，他家里人跟他说其他法门都梦到这么多坟墓了，你说说看，他这个心怎么会不被坟墓所包住啊？
那是21张不够了，
根本不够的。
好，那让他好好念。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有借法门敛财的人私募及其资金制作东方台形象的观世音菩萨吊坠和护身卡，谎称是师父开过光的，并结缘给不明真相的同修和众生，请问师父佩戴了这种非台长开过光但有观世音菩萨形象的吊坠或卡片，能否得到菩萨的保佑？效果上有多大差别？会不会有问题，比如倒霉或者不顺利的情况呢？
举个简单例子，你在马路上买一样东西和人家真品，你说一样不啦？
不一样。
好了，这还不懂啊？开过光嘛，当然不一样了。
是
啊，你没开光光，你说开过光，你说这幅画不是这个齐白石画的，你硬也说齐白石画的，你说这幅画有用不啦？
假的。
好了，就这么简单了，道理是一样的呀。当然没
那
么严重。没这么严重，也就是说，你比方说台长没开过光和开过光，当然有区别了。当然只是这个区别大小而已啊，跟台长自己的能量有没有大小也有关系的呀。好了。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将佛台和仙台、神台或者其他宗教的神台分开供奉，但是条件有限，在十几个平方的同一间房间里，这样会不会如理如法吗？
叫他开个庙嘛好了，什么什么菩萨、什么仙、什么神全放的，那不就是那就是什么殿都有了嘛，这个殿那个殿。观地菩萨嘛，观地殿；观音菩萨嘛，观音殿。这个土地，土地啊，神啊，什么什么土地殿，没有条件，你供请佛容易送佛难，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啊。
嗯，就是这样的，里面最多是不是就供一个佛台，再隔壁再供一个，另外再供一个就差
不多。不要去劝他、哦，等到他哪天觉悟了再说。
哦、
到最后哪位都不来，我告诉你，去供好了。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同修现在学习心灵法门，家里有佛台，还没有供奉观世音菩萨，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同修想在这个佛台前拜念礼佛大忏悔文，请问师父可否拜忏效果有多大，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拜忏的话也是从内心呀。
嗯，
拜嘛
就
是说拜忏嘛，实际上就是我今天所说我今所造诸恶业呀、啊，啊，就是无始贪嗔痴啊，就是说你今天从内心来感受，我今天一定要改了，那就是等于拜了呀。
嗯嗯。
拜忏
就是
当然就是更认真啦、啊，更容易改，更容易让菩萨能够感动啊，帮你改正啊。嗯。
是，那如果家里有佛台，但是还没供我们的观世音菩萨，你只要心诚，还是有效果的，是吧？
绝对有。
嗯，好好。嗯，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未吃全素的同修助缘设佛台过程中非常积极，会帮助装裱佛像等，擦拭佛像等，全素的师兄不好劝说，怕让未吃素的同修起烦恼，打击他的学佛积极性，这种情况如何既能做到对菩萨恭敬，又不影响未吃全素同修的积极性呢？
直接告诉他没有办法的、
哦、
没有什么积极性不积极性的，他如果不知全数，他跑得去弄，弄了不好，护法神惩罚他，他更倒霉。
哦。
你要是真的爱他、帮助他的话，就要应该告诉他。这个谁、
哦？
这个就是差别。你觉悟没人家高、嗯，你就必须让觉悟高的人。
嗯，明白，明白。好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兄从退转的佛友这边结缘了上千张空白的小房子，发现这些小房子是很早的版本，还有一些错版不敢用。一年之后，该同修要搬回老家，想着这些小房子已放置一年以上，不能用了，就当废纸跟时尚书籍一起卖掉了。请问师父，这样会不会有业障？该如何忏悔？
嗯，总不是太好。嗯。
嗯，
这种包包好，扔掉也比卖掉好，因为你卖掉之后他不知道怎么处置的，他弄得很脏的话你就有业障，他如果直接扔掉、你就业障少。
哦，
好了。
好好，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很多师兄为了守戒更严格，特别是邪淫的方面，想许愿不看异性，但也有师兄提出这句愿力有点笼统，比如生活中会避不开的一些异性，包括父母、家人、同学、同事、客户，或者无意在路上看到的人等。请问师父，像这类情况，我们在许愿的时候，许愿词应该怎样说才能更如理如法呢？
很简单了，
嗯，
对不对啊？我今天要开始戒邪淫，所以请菩萨赐给我智慧、让我能够避开很多的异性、能够保佑我的心灵纯洁干净。观世音菩萨慈悲就可以了。
啊，之后就是许愿想许愿不看异性，那这样的话就用这一句就可以了，是吗？
对啊，不看异性的话，你就说啊，就是说我今天许愿啊，从以后我不看异性。其实你看到了没关系的，不看的意思就是说不看到心里去啊。
嗯。
你看见一个老太太，你会静心了啦？你看见一个老婆婆，你会看到心里去啦？你看那个小伙子们，你才动心的呀。好了。
就是刚才那样说之后说就是不尽心啊啊。好的好的啊，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如果渡人当中的话，如果有异性的话，还是建议推荐给用异性同性的同修去渡他，是吧？
是。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师兄在网络上建群度人，有些新人开始念经，但还吃活杀的杀生或者从事杀业，告诉他因果后他还不改的话，可否让他仍然留在群里呢？
他坚决不改的话，不要让他留在群里，让他自修吧。害群之马不可有。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的寿命到了，但许了化解关节的房子，这样对延寿会有没有帮助呢？
会。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生活中差点出车祸，是躲过了一个劫，那么丢了贵重的物品后来找到了，虚惊一场，这也算过劫吗？
是。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有些过去修过他法门的年纪大的同修，例如80多岁了想供我们的佛台，再请下来原来之前供的别的法门的菩萨像，会针对此事念小房子，但是会不会对这位老同修有什么影响呢？因为年纪大了。
应该不会。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如果给深色的菩萨像度金身，那么请下来的时候需要念小房子，同修考虑到度金身的师父气场不知道如何，是否度好了回来重新供的时候仍然需要送小房子呢？
是啊。
那像度好了之后这类的情况是
三张。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油灯结莲花大家都非常法喜，但是结的莲花点燃时很容易爆的佛台上到处都是，但又不舍得轻易去掉，请问师父结的莲花多久去除一次比较合适呢？
这花是吧？你说花？
结的莲花。
结的莲花就让它放在那就好了。
好的。
自生自灭啊。
因为它点燃的时候会容易爆的，佛台上很多黑的油点，没有关系的事，
这个都没关系，擦擦干净。
好的好的，
把你黑点爆出来嘛，就是把你缺点都爆掉呀。
那还是好事情。
对呀。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万物包括宇宙本来就是80天中变化出来的，那由一个念头而引起的分别执着妄想造就的，就连西方极乐世界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化。请问师父，那宇宙本来的真实样子该是个什么样呢？是不是像宇宙初期的时候一片混沌的虚无呢？
很像，基本上就这样。
明白了。那我们师父说要心包太虚，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心胸要像宇宙一样的宽大。那其实说到底就是我们其实本身就是这个宇宙是吗？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本性呢？
你懂道理你讲不出呀。心本来就是可以心包太虚的嘛。你气量小的人你怎么能包容啊？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学会包容那是第一步啊。
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像佛子天地游中描述斗战胜佛带佛子去西方极乐世界用了7-8分钟，请问这个速度是不是这位童子自身的修为造成的？因为如果是佛菩萨的话应该是不是几秒钟就到了呢？是不是修得越好去的时间就越快呢？
不是，说明他的业障很重，说明他的意念不干净。
就是一年干净之后业障轻的话就会去的就比较快。
对啊。
好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有同修梦见某法师翻他的自己的钱包，里面有1000块钱，同修就说这钱都是供养法师的吧，现实中他钱包里并没有钱，请师父解梦。
看到钱是混血儿，信与不信的混血儿。要看他的钱不是偷不是抢，说明他会近期会有一点钱进来。
好的。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一位同修梦见自己的母亲的佛珠断了，有2节在厕所里，厕所里都是大便尿液，同修一看就想老妈的佛珠怎么这样了，就想捡起来，结果一下子被水冲走了。同修母亲家正好想调整佛台，佛台上共有几十年的深铜色的弥勒佛和一尊观地菩萨，同修母亲想每尊送21张小房子后结缘出去，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不是提醒同修母亲不能随便动佛台呢？
完全正确。
啊，因为师父之前也开示过说可以这两尊深色的可以度今生的啊，那就是不要动，就是度了今生还是放原来的一样。
对，
嗯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啊。下一个问题，男同修在上中学的时候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由于用激素过多又患上了股骨头坏死，曾经瘫痪过好几年，经多方治疗能拄拐杖，生活勉强能自理，病程有20多年，2014年开始修念小房子，大约有7000-8000张，放生10000多条鱼，吃素2年，学佛几年，身体有好转，但没有大的突破。同修许愿能够扔掉拐杖和正常行走的时候，我一定现身说法，请师父开示，这个同修才能怎么做能够恢复得更快呢？
嗯，睡着了。
不好意思，师父太辛苦了。
太辛苦，昨天又是4点钟睡觉。
哎呀，师父，师父要早点睡觉，我们都很心疼你。
嗯、
就一个师父，我们嗯。
对呀、啊。
嗯，对不起，师父。嗯，问一个，再最后问一个吧。那吃菠萝的时候会容易出汗，而且有些是眼袋出汗，就眼袋这里出汗，有些是后脑勺出汗，是代表身体的哪个部位有问题吗？
出汗的话要看的呀，脑袋出汗的话，说明他的血是比较热呀。
啊、
啊，因为你、啊、因为你的话从脑子里出汗的话，就说明血液在大脑里转得特别快呀。
哦、
啊，
那比如说像吃菠萝出汗，好像网上查说是有一点过敏，那吃了之后就有些人是眼袋这个地方会出汗，有些是后脑勺出汗，
这个就说明
说
眼袋这个地方的这个调节机能啊特别敏感。
哦，
而且呢出汗的人呢就是说眼袋这里出汗呢跟心脏有关系啊。
哦，心脏不好
啊，心脏不好，排泄功能不好，有排毒的功能消耗的不好的话，人就会出汗，从里边出不去，就是从外面跑。
嗯。
那么有的人呢，自我调节的好，他出汗就比较好。但是呢，你如果调节的不好，他只能往外挤的。
嗯嗯。
但是还有就是跟毛孔也有关系的。
啊、
嗯。人的毛孔太大，出汗也厉害的呀。你看有的动物、
嗯、
毛孔很大，一颗一颗的，它出汗就直接出来了呀。大象。
啊、
嗯。大象毛孔多，
对对，它毛汗毛、啊、它那个毛很硬的
啊、
哦，
就是这样、
嗯、
道理听懂了、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今天就问到这里，师父辛苦了，师父保重，个人业障个人背，不让师父背，
好
好好，嗯嗯，师父再见
啊，好
啊，好啊，再见，嗯，
喂你好，
师父好，
哎，
师父弟子给恩师请安。
嗯。
师父，我想师父帮我解几个梦，弟子也让自己背。
嗯。
一个师兄梦到和师父去了一个道场，那个道场暗暗的没阳光，那里有几个修行人，师兄和师父走到一个老太婆身边，师父说这老太婆修得不错，师兄看到这老太婆是我的样子，师父给这老太婆灌顶。这老太婆有了法力，她飞起来去给其他修行人加持。请问师父，这是不是过去式的梦呢？
对啊，你过去一定是这个老太婆呀。
啊，为什么在？
你能师父给你一加持，你就能飞起来了，就说明你上辈子的缘分很深啊，你修过的。
是我曾经跟师父在上面帮师父救人了。
啊，对呀、啊。就这么简单
啊！现在投你身在人间救人了
啊！是啊，嗯
嗯嗯，哦，就是没有什么意思啦。
没有，没有，就是让你看到你的前世啊。
哦，这样、嗯、，OK。还有另外一个梦，一个师兄梦到他去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我的地方来的，然后我养了很多乌龟，我很高兴的告诉那位师兄说我的乌龟生了很多小乌龟，连那师兄做梦的师兄就说这些乌龟应该要回归自然，请师父慈悲解梦。
叫你放生啊，还不懂啊？
啊？
叫你放
生。
嗯。
哦。叫去放生
啊！啊，叫你回归、哦、自然嘛，就叫你放生呀、啊，这还不懂啊？
啊，我还以为是因为我刚刚在法会分享那个吉隆坡法会7年12月的、
嗯，
我以为是延寿了。
是啊，是啊，
嗯、
叫你继续放生，
啊、
继续延寿啊。 没错。
哦，因为之前梦到有上家师傅解一个梦，说1457极乐世界的，人师傅是说不是145天，就是145个月咯，人现在就说延寿了吗？
啊，对啊，
继续再延了。哦哦哦，还有师傅，我曾经梦到，因为我之前有纠结我的名字不懂好不好，因为我叫卓金珍啊，那卓金珍我觉得做什么都金珍嘛，这个名字好像觉得。
你还好没姓打
啊？
你要姓打的话呢，叫打金珍了。
可是卓金珍师傅曾经经过后，我那时候因为纠结这个名字嘛，那师傅在梦里有告诉我说我的名字卓金珍不错。是不错嘛，因为我语音好像不太
音不是太好，但是卓是怎么卓啊？姓什么卓？
卓卓子的卓，小叫两撇。
哦，这么厉害啊！
金色的金，珍珍宝的珍。
卓金珍，还可以。
Hello?
还可以。
可以啊，因为平时我都是用另外一个名字叫 Jenny 嘛，然后这个名字是会比较少用，有些师兄会叫我卓金珍，多数人都叫我 Jenny， 这样会不会魂，因为我已经魂魄不齐了，还会不会更加影响了？
是啊，最好嘛叫人家，如果这名字好嘛，就叫人家尽量叫你的名字呀，卓金珍呀。
可是大家几很多年都习惯，都是会叫我 Jenny。
Jenny 嘛就好了，Jenny 做。
Jenny 做。
做最好不大好，做嘛就是很作的这个人。
卓啊，好啊，
不要
哦，
就叫卓金珍嘛，好了。
OK， 这样就尽量叫他们叫我卓金珍啦。还有师傅，还有那个我在就是因为我之前师傅，因为我女儿不是有跳楼自杀那个强迫症啊，那师傅叫我尽快拿一件物资嘛，然后过后很感恩菩萨慈悲，我也是有在法会分享啊，我就是我就在拿锁匙的钱，我因为我买到的一件新主物嘛，你在拿锁匙的前一个星期啊，我就梦到菩萨给我梦说，我就梦里我去就是说拿锁匙去看新物资啦，因为我还有一个星期才拿还没拿嘛，然后我就梦到我去了一件物资，然后一件物资很大间，然后一个女的就跟我一起嘛，她就跟我讲，你这间新房子以前是观音堂来的，这句话这个梦有什么意思吗？因为这个是新建筑物，没有以前没有人住过的。
这很简单了，
这
个
菩萨，
这个就是菩萨告诉你，这间你现在住的这间屋里面有菩萨呀。
哦，菩萨给的哦，因为我很幸运拿到的呀，
啊，
不用供物资，
就是菩萨给你的呀。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还有，师傅，有分享一个师兄的梦，有位师兄凌晨，梦见了我们心灵法门的六尊菩萨，在心灵净土，很大，菩萨非常大，非常庄严。之后有声音跟他说，如今红台长是十地菩萨，天上地下都要给他三分面子，所有修心灵法门的弟子出去弘法，别人都会十分尊敬。请师父区别解梦，菩萨给这梦什么意思吗？
这个菩萨很多事情已经告诉你们了，我讲什么我从来不讲的，你们讲最好，我讲了人家要讲我了，所以我就不讲了，你们讲就可以了。都是你们做梦做到的。我告诉你，菩萨告诉你们很多事情你们自己都灵验了，所以你看菩萨讲的话你们自己看看有没有道理嘛就可以了。
哦，知道感恩师父，感恩菩萨。师父，我分享一个师兄的梦。
你刚刚讲的这个不知道多少人都做梦都跟你讲的一模一样。你以为你第一次做梦就讲到，人家早就讲了。好了，
这个是师兄的梦，还有一个师兄的梦，师兄梦同修梦到他就是和几个师兄在一个他们开的布里斯本，最近不是六月有布里斯本法会吗？因为他们就是开了这个群，一个师兄他们在那个师兄开的群里面，连所有的师兄就在一个繁华辉煌的大楼最后一层，连窗外景象时就有七彩虹霞从天上照下来，非常殊胜。后来有一位师兄走进窗前，指着天空说，你们看好多佛菩萨，大家都跑去窗前看，可是看不到任何佛菩萨。那位看到菩萨的师兄坚持让我们仔细看，他们看了过后看到天空布满了小大大小小形成大鹏鸟的形状的云，每朵云层都有位佛菩萨带领佛菩萨 带领诸位佛菩萨的是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妈妈，还有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和其他好多好多不知名号的菩萨。后来一位师兄带领大家跑去楼顶接受众菩萨加持，我一个人留下来双手合持感恩菩萨。这时意念传来菩萨妈妈的声音，孩子啊，好好修，我等现在赶去布里斯本法会为你们准备，切记勿生怠慢，好好护持你师父，多度有缘。师兄感动流泪，双手合十感恩菩萨妈妈。师父，请师父随便解梦。
这个还要解啊？讲了这么清楚，菩萨讲话都讲了这么清楚，你为什么要叫我解啊？你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
因为是我想问师父，就是说，请问师父，菩萨妈妈带领这么多菩萨去为佛法会筹备，准备些什么呢？而且还
准备什么？你以为准备什么？你没开过法会，你不知道啊？会场要准备吗？
因为还有六月还很远哦。
你以为每件事情都是这么做的？那你说你现在离死还很远了，你为什么现在就开始修行了？讲啊！
感恩师父，感恩。
没脑子啊你啊！
嗯嗯，是啊，弟子愚痴，感恩师父。
嗯，过去吃鱼吃的太多了。
对呀，对，过去是一直家族
养鱼的。所以就鱼吃了。
啊，对哦，感恩师父。
嗯
师父啊，为什么哈新加坡法会要到的菩萨不是妈妈不是去新加坡法会先去布里斯本呢？
这个想一想不就知道了。这还不懂啊？新加坡法会们已经安排好了呀。
哦。
就准备下一个了呀，这还不懂啊？
哦。
哦。
我明白了，弟子愚痴，对不起。
现在知道了。
嗯，忏悔，知道弟子愚痴了。
嗯。
你还有没有了，师傅？嗯，师傅你要多休息哈，保重身体。我们新加坡法会见。
好，再见。
请师傅加持新加坡法会圆满成功，更多人度更多众生解佛念经。感恩师傅，弟子给欢迎，拜拜。
最后不知道讲了几句什么。好了，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只能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